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看出埃及记23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这边还有一些。我们有可能会讲到12月底会把中册讲完，那还有几次。如果您需要中册的讲义，现在可以来拿。出埃及记23章1到第1节到第9节啊，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这里仍然是一样的，就是这些话，这些律法的条例细则，可能用在我们今天，有一些不是我们今天的环境场景会遇见的哈。你大概不太会有机会遇见有别人的驴，因为重驮而倒在地上哈。所以我们已经讲了，神借着这些想要教导他的百姓。而他想教导的事情不是这些遇见什么事该怎么做像这样的，而是那个里面的原则，或者说我们生命里面的态度啊，我们的一些事情的反应等等啊。那我们讲过许多次，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说所有这些律例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的啊。那我们刚读的经文也是一样啊。可是当然我们大概不要只是因为这一句话，所以凡是读到旧约这些摩西的律法这些条例都只想到爱人如己，完全局限在这个说法上啊。毕竟神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这件事啊，所以我们尽管心中有这样一个核心的内涵，就是爱人如己，可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他讲的各方面的事，好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各方面的属性，也因此能够应用在更广泛的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啊。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讲的这些条例，应该比较不难读出来。里面我自己会想要用两个词，两个都是神的属性来概括这一段经文，一个就是公义，一个就是怜悯啊。公义跟怜悯啊，这两件事其实是神的属性里面也是很核心的属性，或者说我们在世上过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伦理生活里面啊，应该常常存在心里面的东西，而且这两方面似乎正好是不是对立，而是好像讲到两个方向，两个不同的层面啊，我们都应该要留意的。你记得至少有一位先知用很非常 明确而且让我们很注意到的方式话语，把这两件事情讲在一起。他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向你所要的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记不记得把公义跟怜悯放在一起？谁知道这出自哪里？那是弥迦书的话，弥迦书六章八节的话，公义跟怜悯。当然那句话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刚好最近主日在讲路德记，过去这个主日我给大家讲了，特别讲了两个词，一个就是温和，是吧？柔和、温和，一个是正直，记得吗？那这个其实跟公义还有怜悯是很相似的，两个对照的，都是神的属性哈。我希望这一段时间你有机会多想一点这个，而为这个祷告默想，把这个吞进你的肚子里面，化在你的生命当中哈。常常留心我们是不是存着正直的心，常常留心我们身上有没有很明确的，无论遇见什么都会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柱石，一个撑住我们的东西，就是公义公平啊，里面有公义公平。我们特别提到旧约圣经在讲到领袖的时候，像君王啊这些人，最常提到他们要有的性情就是能够秉公行义啊。那你不要只想到那些像这样的领袖，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是教会里面的领袖，我们多半的人其实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在我们的领域里面有可能是一个领袖。只要你生了小孩，你就是领袖，你是父母，对吗？很多领域里面都有。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不要觉得做父母最要紧的就是要爱小孩，爱当然是很要紧的，可是这个爱里面包括一件事才是真实的爱，你要有正直，你要有公平公义啊。这是非常值得思想的。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有的时候我想到人，我许多年来遇见许许多多的人哈。也有的人你会在早期看他表现的一个样子，过了一些年日发现他表现出另外一个样子来哈。我这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思想，刚好有机会思想这些事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好像神看一个人很留意看他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不是一个公平公义的人啊。我希望你也注意这些事哈。另外在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神的属性在这里非常凸显出来，就是神的怜悯啊。我们为自己很容易想到怜悯，我觉得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有失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求神怜悯我们哈。事实上求神怜悯是古代教会有一些人提出来，成为好像一个最基础的核心的祷告，一个最常有的祷告，就是 Have mercy 就是主啊求你怜悯哈，向我们施怜悯哈。可是即使圣经讲到怜悯的时候，更多是要我们去想到我们对待别人哈。事实上不只是对待别人，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应该常常存心，有这个存心， 最好不是你需要去想到这个，而是你里面就是这样，你就是会有一个怜悯的心啊。看见人家受苦，怜悯；看见人家受了亏损，有怜悯；甚至看见人家做错事情，有怜悯啊。你里面有怜悯的心啊，在这里就是这样啊，特别的强调这个怜悯、公平、公义跟怜悯啊。他把这两个讲在一起，所以他提到，你如果对于在赠送的事情上面，你没有公平公义，有可能你也会失去怜悯，因为有可能你会让穷人或者是没有权势的人吃亏，对吗？但是在这里神的律法写得很周全，他还讲了一句话，我其实没有在别的包括一些励志的一些书啊一些言论里面看见人家会强调这一件事。他这里提到说，你不要偏袒穷人啊。我们其实蛮容易觉得偏袒穷人就是怜悯，甚至觉得是公义的表现，但神不这样看。神没有把公义跟怜悯搅和在一起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没有的。公义就是公义，怜悯就是怜悯，但他们彼此又有很非常细密的关系哈，所以你的公平公义应该是像这样，包括了你不要偏袒有权有势有就是富有的人，可是你也不要偏袒穷人啊，你也不要偏袒觉得只要是弱势我们就特别的偏袒他。我们不应该这样啊！碰到这些人，我们要怜悯他们，尽我们的力量施以援手。可是，什么时候会碰到公平公义呢？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对这些穷人，你有怜悯，以至于你想要特别帮助他的时候，你的帮助却因此使另外一个人受亏损。而且那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神不要我们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些我们常常会遇见的，嗯，让我们留意这些事，嗯。那在这里神要表达这个怜悯跟公义的时候，特别用赠送，也就是诉诸司法的这一件这个领域来讲这一件事。虽然公平公义跟怜悯不是指在这些方面表现而已，可是在律法里面不时的用这一件事情来讲哈，我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借着这个很能够表现出让我们思考这些神的属性。其实我们不一定要上法庭诉诸司法才会碰到这个，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对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对我们自己都经常会需要做出某一个判断来，对吗？那个判断跟在法庭上判案用同一个字不是吗？判，你需要做一个判决。当你听见一个人讲一些话，或者是听见别人说他怎么样，或者看见一个人做什么事，我们内心就做出一个判断来。你知道那个相当于在对他做出判决，对不对？虽然你没有司法的权利，你不会因为这样就能够对他施以什么惩罚，但是其实你还是有的，因为有可能那个会影响你怎么对待他。而且那个就会影响对方，不是吗？也影响别人啊，所以，我们用法庭用司法来想这些事，蛮好的。想到怜悯、公平、公义啊，所以我在这里想到两个小故事给大家讲。 来讲这件事。有一个故事我写在讲义上，这个故事很可能你听过了。有一个老人因为饥饿而偷面包，结果被告上法庭。法官判案的时候确定知道他确实做了这一件事，就罚他10美元。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应该10美元还蛮大的时候的时代，但他不是只这样判而已。事实上那个人既然连吃饭都没有办法要去偷了，他怎么付得起这个啊？然后法官判了案之后，他就对在法庭上的人，我想那里面包括了也许是陪审团，也许有旁听席都有人，还有法庭里面的工作人员，也许有书记官或者像这些，他跟他们说，我们法官把自己包括进去，他说我们让一个老人因为饥饿而偷窃是我们的亏欠哈，所以他做了一个判决，判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罚1美元。帮他缴了那10美元以后，还剩下一些钱可以让那个老人过生活。我不知道今天的法庭是不是允许法官这样判案，我不晓得。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有可能是一个遇到故事，不是真实发生的，但是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这个故事如果你要去探究也会有漏洞，万一那个旁听席的也有穷人怎么办？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这就像律法一样，要表达一些事，你不要太去钻牛角尖，去挑剔，去挑这些细节的毛病。可是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据说是真实的故事，而且还有年代日期的，1935年吧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在欧洲的局势已经有叫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不是有这个词吗？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声已经逐渐的靠近。那当然那个发生在德国，所以在德国有一个小儿科的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有名的医生。我不知道他遇见什么样的环境使他决定离开德国就移民到美国。可是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移民，他如果是爱因斯坦就很容易移民，可是他不是，所以他没有那么容易，需要等候各方面。当然他也在美国没有医生的执照可以行医，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钱，就住在纽约有许多移民住的地方，差不多就是一个贫民窟。后来有一天，其中有一个家庭小孩生病了，那这个医生他是有名的小儿科医师，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病，而且是很严重，也不能搬动他，所以他就过去关心，告诉他父母说你要赶快去请医生到你家来诊治这个孩子啊。那个时代都还比较会这样了哈，我小时候也都还有这种事，现在大概不会了，现在大概就是你要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不太有医生会到你的家里去。那他们就找了一位老医生，也是住在他们那里的。可是那个老医生到了这个家，他知道这个家庭以前就曾经看过病，但是没有钱付医药费，已经欠医生医药费，所以那医生就看了一下就不愿意诊治这个孩子。所以他们就回头再找这个德国小儿科名医，他好像名叫 Good，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拼的，如果是的话应该就是好的意思，对， Good 在德文里面啊。这个 Good 就很为难，因为他在4个月他就可以参加在美国的医生执照的考试啊，而他如果这个时候行医就违法，甚至有可能他在美国的居留就会被取消掉。可是旁边的人就再三的求他说，好歹你是个医生，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 后来他经过挣扎，他同意了，而且他还花了差不多10天的时间照料这个孩子，直到痊愈。可是那个老医师就去告密啊，所以那个这个医生，这个小儿科医师 Good 就被法院传讯。开庭的时候，旁听席涌进了好些低下阶层的人，看他们的穿着各方面就知道，法官跟其他人员都很纳闷，他不知道什么回事。那法官开始判案，问了一些状况，了解实情以后，他就要做判决，就问被告说：“你是否有罪 ？Guilty or not guilty？” Good 还来不及回答，旁听席那一群人就大声喊着说 ：“Not guilty， 就是没有罪。”那个法官很生气，就好看好像有一个锤子，对不对？锤一下，叫大家肃静。然后他正要继续问 Good 的时候，好像想到什么，他就停下来，他就转向旁听席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就指定了一个人回答他啊。然后他们告诉他事情的原委，法官就知道这个 Good 是负上了他可能会被驱离美国的风险，去医好这个小孩。而且他也听那些穷困的移民说，他们已经募集了数十美元，预备好如果这个医生会被关起来的话，他们要付保释金。我猜他们的钱不够付了啊，他们应该拿出尽他们所能拿出钱来。所以这法官受感动，他就判 Good 无罪，而且还偏离平常法庭的程序，他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走到下面，走到被告席跟他握手表示欢迎，有一天他将成为美国公民。据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也不知道今天的法庭能不能做像这样的事。可是我觉得这些故事很能够表达神想要借着这些律例想告诉我们的事。你不是法官，你不会遇见刚刚我讲的场景，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机会遇见我们要做像这种法官的这种这样的身份的事情。你要留心你怎么样做这些事。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23:10-13。10-13，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6日你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出埃及记21-23是紧跟在我们所说的10诫之后这里面有许多条例，非常有可能都是在诠释10条诫命所以这里面经常都会在提到10条诫命里面的一些话。像刚刚我们读的最后一句话就在提到不要拜偶像，似乎要表明我们拜偶像跟拜真神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他提到了第4条诫命就是守安息日，而且还不只讲守安息日，还讲到安息年，7天要有一天安息，7年也要有1年安息。这些是属于律法条例里面，我们称它叫做礼仪性的条例礼仪性的条例。这个在下一卷书利未记里面会更多的提到，可是在这里好像神让摩西先提到一点纲领，一点就是提到一点东西琢磨一下，后面可能要讲得更清楚一点。利未记是会幕建好以后 颁布的详细的律例，可是现在在这里稍微提到一点，这里包括了十诫里面的，也许有前几诫的延伸吧，那浓缩哈。所以有提到不要拜偶像，然后也提到不要提别神的名，这个有可能是第三诫吧，就是不要妄称神的名字。第四诫是守安息日哈，他进一步也提到的安息年，这里诠释了守安息日的经义，就是要照顾到穷困的人啊，所以仍然是在怜悯这条路线上面啊。那借着安息日还有安息年，可以使穷人有机会得着食物，也得着歇息舒畅啊。我们最近主日正在讲的路德记，就是这个条例带给穷人祝福的一个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故事了，对吗？当拿俄米跟路德啊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是一无所有，正好遇见他们，在收割，所以他能够在后面拾取麦穗。那当然，那不是安息年，可是安息年也是让人可以这样，就是安息年的时候，你有一些田间或者是果树上面。有一些是你不去栽培它会自然生长的，那个主人不要想办法去要去收集这些哈，而是让孤儿寡妇穷人寄居的能够有机会得着食物啊。所以这个是神的本意，这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会跟那些法利赛人起冲突的原因之一，而且最多起冲突就这一件事。他们固守住他们自以为的律法，可是他们没有明白这个律法的精义。事实上，这个律法的精义不是主耶稣来才诠释的，是摩西在他的写的律法里面就诠释了。刚刚我们这一段就是这样，这里很清楚讲是要叫人有穷人有可以吃的，叫这些可以得到舒畅，可以得到歇息哈。所以主在安息日，比方叫一个腰弯了18年一点直不起来的妇人得痊愈的时候，就讲这一件事说，安息日不是就是这样吗？看见一个这样亚伯兰的后裔受苦，使他能够得着疏解，得着舒畅。想想看，一个人平常都一直要弯着腰18年嘞，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啊，那是安息日的本意，他们却无视于这一件事，只注重他们所认为的安息日的规条啊，所以是很不应该的啊。因为这里也提到安息年，我在讲义里面没有太多琢磨这一件事，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在立位记里面会更多看到，而我们前几年我们曾经在主日好好的讲过立位记哈，可是我在这里补充说一点事情。圣经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提到7年有一年安息年，那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诫命，因为你那一年不耕种，你有什么吃的呢？但是神应许他们，如果你们守这些律例，神说你们第六年的出产会丰富到一个地步啊，本来第六年的出产会吃到第7年，因为第7年才在耕种还要收割嘛哈，可是会吃到第7年之外，到了第8年还有东西吃的啊，而第8年他们可以开始耕种了，但是还没有立刻得着东西，但是会有食物吃，甚至到一个地步，第8年的收成都还不需要去吃到它，因为第6年的存粮可以一直到了第9年还吃，意思就是这样，是不是？不是我讲错了，到了第8年还吃，就是第7年的时候没有耕种，但是有得吃，到了第8年都还有存粮可以吃哈。而神也很清楚的讲，这个是叫 啊，刚刚提到一方面叫那些穷人有食物吃，可是我想那个包括了在田里工作的人可以得到休息，而那个时代应该有不少人不是自己拥有田地，而是别人的雇工，就像波阿斯就有一些雇工在帮助他做田里的事情，可是这些人可以得到休息。那个时代应该做田里的工作很多是牲畜在帮忙做，那个时代没有机器在做这件事情啊，牲畜可以得到休息。很有趣的是，圣经提到地土也得到休息啊。我们今天讲的休耕啊，啊，就有一些有心人士就会用圣经里面这些条例，就更扩大、更去把它应用在来支持他们对于环保的理念的实行啊上面。但是我不觉得神的方向跟那些很前卫的环保人士是一样的方向，我不觉得。他们可以应用那些事，他们可以这样做，可是我不觉得圣经里面是为了这个而写的啊。神还是主要看的是人，对吧啊。而就是提到地土也是要讲到人应该怎么样过生活，毕竟啊，治理这地也是交托给人的责任啊。而且我们今天都会知道，让地土有休息可以有什么好处？不过人类的聪明使得他们发明的各种东西，可以在使土地不需要休耕，也不会丧失养分，还可以继续耕种哈，用各种方法。所以在这里我想更要紧的是在讲到这个会带给我们生命中怎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是让我们身体心灵都得着调养啊。比方你如果应用一下这个像这样安息年，如果你真的可以每七年有一年休息啊，你可以用那一年来做一些很重要但是平常你却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或者是你很喜欢做但是平常没有机会做的事。嗯，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事实像这样的？嗯，就像有人说的，换一个工作形态也是一种休息。所以那个安息年不一定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啊，睡一年本来不是的。那今天我们其实不一定需要每七年休息一年，有的时候我们的环境也不太允许我们这样做。嗯，可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应用，就是除了每七天我们休息一天之外，这个倒是世界上许许多多人都做得到的事情。可是除了这个以外，也许你可以试试看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个长一点的休息啊。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休息不一定表示什么事都不做了哈，而是也许换一个形态做一些事情啊。或许你用那长一点的休息的时间多跟家人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又是很多人都平常常常没有做的事情。嗯，还有你如果有一些日子至少有好几天可以每一天都睡到自然醒，很好，对不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生活，除了星期六星期天以外，有的人把连星期天都包括进去，所以才会聚会迟到。可是我觉得只有这样好像神觉得不够，所以你如果能够隔一段日子你能够长一点，不是一两天了，长一点过这样的日子，有可能蛮有帮助的，你的身体心灵都得到调理。或者你用这种长一点的休闲的日子去拜访一两位久未碰面的老朋友，还有也许有的人觉得他有需要 找一个地方去毕竟，毕竟是天主教的说法了，但是很好的说法啊，一种毕竟的意思，躲避的避，安静的静啊，嗯。我刚刚讲的这个用在今天，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那个时候的安息年，你可以让那些平常帮你工作的那些雇工休息，问题是一休息就没有薪水可拿了，你知道吗？就没有工资可以拿了。所以我觉得神的意思在这里一定包含了一个我们应该要照顾到这些人啊。我觉得一个比方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应该要看重员工的休闲生活，应该要有这样的安排，把这个设立成公司里面很重要的制度，主动给员工设定休假的制度，不要整天想的就是你自己的事业，以至于因为政府的规定不得已做这些事的时候，很不情愿的做，很不得已的做，不应该这样啊。律法就是想要我们明白神的心，想要我们像他一样体贴他的心，能够像他一样带着这样的态度，有怜悯的态度，其实这里也包括公平公义在里面啊。我相信这样做，你的员工会得到祝福，在公司做起事来也会更有智慧，更有力量，你的公司也会蒙福。我相信这是这个条例的精义之一。我看过许多这一类的故事，那些关心员工会很注重去安排而且协助员工有休闲生活的公司，而且不只是安排他们有这个时间，甚至在这个休闲当中给他们特别的福利啊，你知道有一些公司是这样做的，这样的公司我发现他们通常都经营得很好，经营得很好不只是指着他们的营业额会好，而且是指着整个公司都有一种健康的样子，大家都充满了喜乐，这种公司应该也留得住员工，应该会常常有那种在里面做很多年的老员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好吗？下面这一段跟前面这一段有相似的地方，讲到节期。出埃及记23:14-17，14-17，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收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手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啊。这个也一样，这个以色列的三大节期将会在利未记里面做更详细的说明啊。你可以记一下，这个蛮好记的，在这里是出埃及记23有提到这个节期的纲要，可是更详细的叙述是在利未记的一样23里面啊，在那里是除酵节，他就用了原来的名字，就是逾越节啊，逾越节，然后呢这个收割节在那里就称它叫做五旬节，而后面这个收藏节在那里称它叫祝棚节，大家记得吧？这个节期啊，是 要帮助百姓不要忘记神啊。节气是这样一个意思，比方像月节啊，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就给我们设立了圣餐，对吧？擘饼聚会，而且告诉我们那是为了纪念他。我们中文讲纪念他，其实原来主意思就是说记得他，就是记得你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主所做的，不要忘记他的救赎，他的爱。而事实上旧约时代这些节期也是这个目的，要教导百姓，帮助百姓不要忘记神还有他的律法，这样让他们在他们一切的生活里面，在工作当中都操练敬虔。因为这个节期分散在一年的几个时间，而且就融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因为那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这个节期几乎全部都跟农业产生关系。月节我们讲过是收割季节的开始，五旬节是收割季节的结束啊，收割以后有很多东西要做，最后要把谷物收藏起来预备要过冬，就有祝棚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们七月过祝棚节，比较不容易立刻想到实际上的季节哈，其实那个是差不多十月阳历十月左右的事情了，所以就着纬度高一点的地方，到了十月就已经快要入冬了哈，所以有那个意思在里面。所以神在他们的一般性的生活里面安排这些节期，目的是要他们操练敬虔，不会疏忽了律法。还有像十诫里面所显示出的神的属性，还有他们生命应该有的样式，这才是节期的本意啊！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并不需要随从犹太人守节期啊，不要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福音的源头是神先拣选了犹太人。救恩从那里出来，我们的主也是以犹太人的身份生在这个世上等等，所以就更多的想要回到这些世上。有的人再去守外邦人，再去守犹太人这些节期，他们带着那个节期的里面的蕴含的真意来守，那个蛮好的啊。但是至少你不应该教导别人认为大家都应该这样做。我不觉得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在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提到说万民都要上耶路撒冷守祝棚节才会蒙福，是按着字面来了解的，我不觉得是这样。如果是的话，那么会蒙福的人真的很少，对不对？全世界几十亿人口，就是基督徒有超过20亿的人口，怎么可能在祝棚节那八天之内全部涌到耶路撒冷那个小小的城市去过节的啦？所以那一定不会是按着字面，这是我相信的。而就我们现在在讲的律法，我想神的本意是里面有要教导我们的事情，像我刚刚讲的所以律法里面的这些节期是有当时的场景，当时的含义，是神教导百姓的课程之一而用在今天，我稍微应用一下了哈。这个不是标准答案，也许你也可以自己去思考你的应用啊。比方守月节用在今天，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应用，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在月节的期间被钉十字架，而且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守月节的晚餐的时候设立了圣餐等等，我们所说的最后的晚餐。所以今天我们参加聚会，参加圣餐，纪念主的救赎，是守月节最好的方式，对不对啊？你知道在新约圣经的时代，初代教会他们在讲到聚会跟讲到擘饼几乎是把它讲在一起的。他们那个时代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都像我们一样每个月有一次一个主日有擘饼聚会，他们其实不是了，他们 他们的聚会常常就跟波比在一起的啊。所以对我们来讲，你来参加聚会，即使那一天我们没有波比聚会，可是像我们聚会的形式，我们常常讲你的敬拜，你在那边安静，那本身就跟像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一样的，吃主喝主，在那里享受主与神同在啊。至于守收割节、守五旬节，圣灵是在五旬节降临的嘛，所以也许让我们这样想，如果你有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去安静，好像去闭静，去等候主，去默观，来经历圣灵的运行，你刻意的分出一点时间这样做，或者是你有的时候去探访一个人，撒下一点福音的种子来经历，有的时候神会给你收割的喜悦。你有带着一个态度，如果能够领一个人归主，你就好像有公务可以献给神一样。你有没有这种心态啊？这是很好，这是基督徒非常好、非常美的一个心态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有这样的神的儿女，他们那么渴望看见别人认识主，而一旦有一个也许他们的亲人或者朋友等等认识的主，可能是借着他们认识的主，他们就充满了喜乐，觉得那是他们能够献给神最好的礼物之一。保罗就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他在外邦传福音是要把外邦人当作公物献给神，对吧？罗马书十五章讲的，那是五旬节的意义之一，你知道吧？五旬节是收割节啊，守祝棚节。我想到的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多参加教会的敬拜啊，而你也借着关怀别人，你来到教会不只是你敬拜神，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跟别人相处。世界上可能没有另外一个团体像教会一样，你参加的那个群体啊，那里面的人那么多元化啊。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一种群体是像这样的啊。而你有机会借着跟人相处，当你看见有人有需要，你去关怀别人，带给人温暖，带给人盼望，就好像当人落在旷野当中，你为他开出道路，在沙漠里面开出江河一样。这样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守祝棚节的含义啊。祝棚节其实就是在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怎么恩待他们，你知道吧啊。所以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活在一个旷野里面，我们在里面为人带来活水，带来亮光，带来温暖，带来帮助，我想那是祝棚节很重要的意义。犹太人其实也这样守的，所以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主在那里讲到活水的江河，讲到他是世界的光，就是在祝棚节的期间讲的啊。可是让我再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如果一定要去过犹太人的这些节期，你应该要知道，神设立那些节期是在一个农业社会的背景里面设立的，那些节期其实是跟农作有关系的。事实上也因此犹太人这些历法，这个 calendar 它的月历日历这些是农历的，你知道吧？是用阴历的 lunar calendar， 就是用月亮历的，不是用太阳历，不是阳历的。自古以来农作都是用阴历的，你知道吧？也就是说月亮比太阳更影响我们架设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啊。 所以用在今天，我们又不是农业社会，我们就已经习惯用阳历，真的是没有必要觉得我们还要按着那个字面去守犹太人的节期哈。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形态，也许可以这样说，就是比方上班族早一点到，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早一点到公司，早个半个小时到公司，花一些时间在你的座位上安静一下，也许读一点圣经，或者做一点预备，待会儿上班的时候你会做得更好。你如果是自己有公司的人，你可以在开创的时候有一个聚会啊，我们教会有一些人会这样做，然后请牧师去为他们祝福祷告这样。或者在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个我们的环境里面，有我们自己的节期节日，在某一些节日为你的公司安排某一些活动，合适的活动，让人有机会接触到神等等。家庭主妇在做家事，在料理家事，在带孩子等等的事的这些事的时候，可以在祷告的心里面做这些事。学生也是这样，你在每一天翻开课本要读书之前，不是只有考试之前，就每一天读书之前用一点时间祷告，安静十分钟也好，就像这样，我觉得这就是节期的含义。神想要借着这个让他们纪念他，记得操练敬虔啊，操练敬畏神。所以各行各业生活的各个时辰，你都是可以这样做的啊。在下面那个律例，出埃及记23:18-19啊，这里讲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啊。有的人觉得那是因为那是异教祭祀的一种做法，神不要他们仿效。不过也有可能神就是要借着讲到动物这些事，让人想到好像对父母对长辈有一种尊敬的心，孝敬父母的延伸啊，对着有一个敬畏的心啊。可是这个条例，今天的守律法的犹太人一直守到今天，今天的犹太的拉比有的很严谨的在他们的 kosher 里面规定 kosher K-O-S-H-E-R 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音译过来的哈，是在讲到犹太人的合格的食物啦，就是合律法的规定的食物，比方猪肉就不是 kosher， 就不是合格的。他们在 kosher 里面规定说，任何红肉都不可以跟奶制品同吃。这里只是提到山羊羔跟山羊羔母，可是他说所有红肉都不可以跟奶制品一起吃。但是也有的拉比比较宽松一点，他们就只要求，比方牛肉不可以跟牛奶一起吃，羊肉不可以跟羊奶一起吃而已啊。有人就说，像这样的条例使得犹太的家庭主妇啊，哈，要做出一餐美食来加倍的困难，因为很多这些规矩。好，今天我们结束之前，进到一点后面这一段话，出埃及记23:20，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所以神在颁布律法之初，他就提到这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们将要去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也就是说，神自己从来没有迷失在他在颁布的律法里面，他在做这些事的话，他很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些律法并不是神旨意的核心，也不是终极目标，所以在神的面前，终极目标不是他们能够守全律法，并不是的， 神的终极目标是要领他们进去应许之地，得着产业啊。用我们今天的了解来讲，就是神想要我们把我们带进永恒，带进他的家，叫我们可以跟他永远同在我们所说的天堂，那是神的心意。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下一次要多讲一点，可是在这些经文里面，神就是要一直想教导他们百姓能够明白，他们得进应许之地，而且能够得享安息，可以在应许之地居住的日子得以长久，那个关键不在于环境，不在于神有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也不在于当他们遇见仇敌的时候，他们会期待神让他们没有遇见这些啊，或者神让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兵力雄厚，资源非常的丰富，所以有能力去得那地为业，神都不提这些事的。神提的事是那个关键在他们自己身上啊，他们怎么样信靠神，怎么样顺服神，他们怎么样与神联合，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那个时代他们亲近神是用献祭、用守节期等等这些来学习、来操练的。神想要他们守这些律法啊，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公义、怜悯，因为像旧约时代就有一些人懂得这个经义，他们在诗篇里面会把先知书也一样，常常会把像公义、公平等等跟我们能够进入安息、能够得到平安放在一起讲，因为这是相关的啊，也会把我们有怜悯的心会使我们的生命变得笃定、平稳、安静放在一起讲，因为这些是相关的，也就是这些都是使他们能够进去应许之地得享神永恒的安息的道路。这是在神界的摩西讲完十诫，在讲这些十诫的细则的时候，最后讲的事情还是把这个目标标出来，就是他们要去得应许之地为业。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可惜，他们根本还没有到应许之地能够来经验这些事之前，光在途中他们就已经失败到一个地步，最后神需要不让他们进去。我想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身体虽然离开了埃及，心没有真正的离开，那这些在埃及染成的习性没有脱落，所以他们再三的背向神，惹他发怒，至终没有办法进去。他们要用很多年的时间来学习明白这一件事，就是他们能不能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产业，关键在于他们的心是怎么样，他们向着神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下一次会多一点提到的。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276。颂赞诗选276，我已搭帐篷在福地。